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透过以色列民的例子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能像这些百姓那样因要求要立一个王而犯罪。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看到一个骄傲自大的王如何擅自向耶和华献祭，结果他这愚昧的行为遭到了谴责。好，请打开撒母耳记上13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关于扫罗所犯的罪，就是他擅自给神献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第13和14章。如果你对本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您给我来信。来信呢，请寄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是发电邮也可以。好了，我们查考撒母耳记上13章。撒母耳记上13章1到4节说，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是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赠物，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约拿丹出去消灭了非利士人，而扫罗呢，却在吹号角夺取荣耀，宣告自己打败了非利士人。因此呢，以色列人都听见了，以为是扫罗大大的打败了非利士人。撒母耳记上13章的第5到第7节说，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非利士人呢，确实召集了整支军队。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我的意思说呢，非利士人以非常令人害怕的强大力量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都藏了起来。其实呢，有些人离弃家园，落荒而逃，越过约旦河，来到对岸的加德和基列地。而那些跟随扫罗的人都很恐惧战惊。撒母耳记上13章第8到13节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因为撒母耳说，7天后我要在基甲等你。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作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呢，撒母耳本来想让扫罗建立一个王朝，现在呢却只好直截了当地问，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不得已啊，只能这么做了。扫罗呢为自己找种种借口。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什么时候你故意或者有意的违背神的命令，你就是干了愚蠢的事。神的道路是最好的，神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我以为自己能够改善神的道路，那么我就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如果我以为能够不听从神而改善自己的地位，也是彻头彻尾的愚昧的。因此呢，先知撒母耳坦白地对扫罗说，耶和华本来要在以色列永远建立你的王位，但是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撒母耳记上13:14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现在神不让扫罗继续做王，他要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替代扫罗。撒母耳记上13:15说，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你还记得吧，前面讲到非利士人有战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而跟随扫罗的呢只有600人。撒母耳记上13:17-19说，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去，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这讲起来呢也挺有趣的，在这个时候啊，犹太人还没有发展出任何铸造技术或者是塑造铁器工具的技术。至于非利士人和其他周边地区的人们呢，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而事实上呢，如果以色列人想把铁锹、锄头或者其他的农具要把它磨块的话呢，就要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因为当时在以色列没有任何铁匠。到了所罗门时期呢，他们才发展出了铸造技术，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发展这种技术。实际上呢，是因为非利士人故意不向他们传授这种铸造的技术，因为他们不想让以色列人呢铸造刀剑，不想让他们铸造真正的兵器。撒母耳记上13:20-22说，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还有锉，可以锉铲犁3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以色列人的军事装备 与腓力士人的30,000辆铁战车和骑兵对比呢，是势力悬殊的。伙伴们呐，你们手里只有棍子或者自己制造的棒子或别的什么武器，但是你们却要出去对付那些手拿盾牌、刀剑等等的大军，而且呢，你们只是一支小部队，当然在装备上没法跟他们比，简直是以卵击石，令人绝望。你们要去跟这支高度现代化的、装备了精良武器的、人数众多而且竞占优势的军队对抗，简直是不可能的，也绝对不会打胜仗的。你们只有600个人呐、手上的武器不过是一些棍子和棒子，而你们对面的呢，却是手持长矛、刀剑和盾牌，数都数不完的敌军。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了撒母耳记的第14章，这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一章圣经经文。撒母耳记第14章第1到第3节说，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的那边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16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加伯的哥哥，非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呢，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等等啊。这里的故事背景呢，提到一些人物，你呢不太可能记得他们的，我先给你讲一讲故事的大概吧。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呢，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想，哎呀，那边是腓力士的一支大军，也许呢神今日要让以色列打败这支大军，如果耶和华想让以色列人打赢腓力士人，那他并不需要一支大军呢，他可以将胜利赐给一个人，也可以赐给2个人，或者是600个人。这对于神来说呢，如果他定义要让以色列得胜，那么我们是否拥有一支大军，或者只有寥寥几百人，这完全没有什么区别呀。约拿丹躺在那里这样胡思乱想。总之呢，神是伟大的，他大而有能力，所以他不需要一整支的大军，完全可以把胜利赐给2个人。于是呢，他就叫醒了拿兵器的少年人，他说，哎，我一直有一个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想法，来，让我告诉你吧。我在想啊，如果神今天要让以色列人打败腓力士人，他并不一定要整支大军，神呢可以用几个人也能得胜的。哎，我们不妨去试试，看看神今天是不是要把胜利赐给以色列。他讲的呢是要凭信心去冒险的战略，我喜欢这种信心。约拿丹和拿兵器的少年人就悄悄地穿上衣服，趁着大家还在睡觉，就溜出了营地。在路上呢，约拿丹说，现在呢，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件事是不是神的作为。我们走进腓力士人营地的时候呢，如果被军长发现呢，如果他们说，嗨，你们上来吧，让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教训教训你们。就是说呢，神要把胜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呢就要冲上去。但是如果他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给你们的颜色瞧瞧，那么我们就知道神并不要让以色列人得胜，我们呢就赶快逃跑。当他们走进腓力士人营地的时候，拿兵器的人看见他们了，就说，瞧这两个蠢家伙，
他们上到我们营地来了。
嘿，你们两个家伙上来吧，我们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约纳丹说，好家伙，我们攻上去。
圣经里说，他们就手脚并用爬上去，来到了非利士人的营地。
啊，他们跳进了敌人的军营中心。
约纳丹开始杀这些个士兵，跟随他的拿兵器的少年也随着杀他们。他们就在半英亩地的范围里面消灭了20几个非利士人。其他的士兵惊醒过来，营地里啊一片混乱，他们就开始啊互相厮杀，也开始惊慌的逃跑。这时候呢，山谷对面的扫罗醒了过来，他擦了擦眼睛，往对面山头望过去，他看见呢非利士人正在四处逃窜。他看到对面山上的战斗呢还在继续，有两个人在人群当中非常奋勇的杀敌。他就说，哎，快数点人数，谁不在营地里？他们就清点了人数，给他报告说是约拿丹和跟随他的拿兵器少年。这时候呢，扫罗说了一句愚蠢的话，他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扫罗这个人呢，起初是那样的谦卑，可是这个时候呢，却表现出了相当的骄傲。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为扫罗起誓要消灭他的所有仇敌，所以呢，这是愚蠢的咒诅和誓言。所以当扫罗的人和他一同追赶非利士人整整一天，非利士敌军是节节败退，一片混乱。当众民进入树林的时候，看见有蜂房里面留下来蜂蜜滴在地上。约纳丹穿过树林的时候，用手中的矛取了蜜，就吃起蜂蜜来。他就渐渐地恢复了体力，精神奕奕。事实上呢，他整天都在追杀敌人，正感到非常的疲倦。这些蜂蜜呢，很快就给他提供了能源，他的体力恢复了，他又去追赶非利士人。那一天呢，神让以色列人大大得胜，剿灭了非利士人。我喜欢约拿丹的行事作风，也喜欢他的胆色，我喜欢他凭信心去冒险。谁知道神今天要做什么？如果神想做某件事，他不需要使用整支的军队，他可以使用一个人，也可以使用1000个人。我们出去看看神今天要干什么。我喜欢他的那种冒险的日子，去看看神到底要做什么。现在扫罗的部队集合在一起，开始总结胜利了。扫罗说，我们今晚继续追赶他们，趁着他们还在逃，我们今晚去把他们全部歼灭。因此呢，他们把祭司请来，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神呢没有回答他，所以扫罗就问了，哎，今天谁吃了东西？他料想呢，一定有人违背了他的誓言，因为神没有回答祭司的请求。但是呢，没有任何人回答他。他又说，就算是我的儿子约拿丹也要被处死。撒母耳记上14:41说，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致谦致出扫罗和约拿丹来，百姓竟都无事。他接着又说，你们这些人都站到那边去，约拿丹和我站在这里，神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他们就致谦致出扫罗和约拿丹来，他们再致谦呢，这次就致出约拿丹。扫罗问，你干了什么事？他说，啊，爸爸，我并不知道你起了那样的誓言。我穿过树林的时候，看见蜂房里滴下蜜，当时饿极了，而且要继续剿灭敌人，
所以就拿了些蜂蜜吃了。他又说，我的体力就恢复过来了。爸爸，你不让这些人吃东西实在是不聪明，你如果让他们吃了，他们一定够精力继续去追赶敌人，一举就把所有的非利士人都消灭。
爸爸呀，你起的誓言不聪明。
扫罗说，
替我杀了他。
这个时候呢，百姓就近前来说，啊，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哎呀，我喜欢这句话，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所以呢，百姓就救了约拿丹，没有让他被父亲杀死。所以我们大家看到，扫罗现在呢，开始有一点疯狂了。起初的时候，他是多么好啊，有那么大的潜能和可能性。但是当骄傲进入了他的心，我们看到骄傲在渐渐的滋长，这个具有非凡潜力的男人就逐渐的在我们眼前败坏了，他就开始高举自己，离开了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愿主的话语坚固你的信心。
骄傲和自以为是都是不可取的愚昧行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宝贵教训。我们必须谨慎，要把自己的眼目定睛在耶和华身上，常常提醒自己，离开主，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了。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应听众的来信，请别错过。这位听众告诉我们，他要结婚了。他在这封信上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们要结婚了，我就将作为别人的丈夫，希望能够听到您给我们的忠告，尤其是对新婚夫妇，您有什么劝勉，使我们的婚姻能够美满呢？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所教导的圣经真理，所以很希望得到您的劝告和勉励。
我认为呢，对于婚姻呢，圣经里有两条规矩，一条呢是为男人而定的，而另一条呢是给女人的。神呢总是简化事情，但这些呢总是很深奥的事。主对男人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对女人呢，主是这么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成功的婚姻呢，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你破坏了圣经赐下的这条公式，你的婚姻就会有麻烦了。
非常感谢查克老师这一番重要的鼓励和训练。好，下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执意走自己定下的道路会注定灭亡，这是很重要的警告，请千万别错过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